嗨，我胡旭章，今天要来跟你介绍一个改善睡眠品质的好帮手，那就是来自德国的 Emma 床垫，拥有75项以上的国际奖项，是欧洲销量第一的床垫品牌，全球已经累计贩售超过700万张咯。在使用 Emma 床垫一个月后，真的是相见恨晚啊。它的独立筒设计完美的支撑我们的腰和膝窝，不会有悬空感，而能充分的好好休息，早上起床活力满满。一张好的床垫真的很重要，长期来看绝对是物超所值的投资。你想想看，以 Emma 床垫有10年保固来算，一天的花费还不到7块钱呢，就可以让你换来一夜好眠，超级划算，而且还可以免费试睡100天，让你安心下单。我真心推荐你试试看 Emma 的床垫，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活动最低55折，下单时记得输入折扣码 OT09 就能再享受9折优惠哟。
智能治疗师妈妈冷肖维，我是智能治疗师妈妈 OT 莉莉，我是 OT 莉莉的高中同学，帮忙冷肖维的妈妈 Michelle。好，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可以讲台大医院吗？可是我都讲了，
可以讲、啊，
那就是台大医院的儿心医师，
台大毛很多哎，
在儿心上班的医师，
上班的医师。Yeah.哎、欸，我们居然有机会，就是跨族不再是介绍 Facebook 的主持人
，Facebook 就是银发圈圈了。我们现在终于到了现代人，
进入到 IG
现代人 IG 的领域。
Yeah. 对，我们 IG 那个 follower 很多的，可是因为那个名字有点难念，我叫他自己念好了。
好了，我们先欢迎林继宇医师。
耶、yeah. yeah, ，大家好。你说我的 IG 的名字吗
？Yep，
对，
我的 IG 上面我叫鱼哥哥。
那怎么搜寻呢？
打鱼哥哥就找得到了，或者是你打精神科，好像也都蛮前面的。哦，对，不好意思啊。
而且哥哥是什么字啊？
哥哥就是哥哥啊，
因为我们大家都叫他鲫鱼哥哥，
所以哥是那个九重葛的葛，对不对？
我 IG 上面就是葛是九重葛的葛。
OK，
然后第二个是那个葛，就是格子的格，
格子的格。好好，各位妈妈，就是先从年轻人来介绍，你知道妈妈连哥哥怎么写可能也不知道，我帮大家问一下。OK， 刚刚就觉得林哥哥有没有在那边找？
是鲫鱼哥哥，
对呀，
鲫鱼哥哥，
鲫鱼学长。
好啦，接下来请他聊什么？
我们有一个那个妈妈的社群，赖社群，跟你介绍一下，我们有一个妈妈的赖社群、哦、然后里面呢讨论的东西非常多，然后前一阵子我就看到大家在讨论精神科用药、嗯、安眠药、哦、然后什么抗忧郁剂这些比较常见的用药，那其实我觉得里面呢还是有蛮多的迷思啊，就比如说我怕我一旦用了，我一旦开始用，我会不会这辈子都依赖着它，然后没有办法自拔这样子，然后就说什么、欸、我一旦开始用它是不是就表示我这个人很烂，然后我就是一个没有意志力，我连我自己的身体都没有办法控制、
嗯、放弃其他 的方法，我就只能靠这个了。
对，然后就说哦，我谁谁谁说，我谁谁谁说那个药一用了，然后我就人就
钝掉，
人就会钝掉笨掉，然后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我就很像行尸走肉什么的这样子、
嗯、
有很多这种，我们真的是 听到觉得真的是非常多的疑惑啦、嗯、
对，
然后我本来想要讲些什么，可是因为你知道刷得太快，我觉得在那个赖群里面让一句一句其实很难很有系统或者是比较完整的把那个概念说好，所以我就想说哎，鲫鱼哥哥可以来讲一下，先从安眠药的用法来讲，还是用那个讲一下那个精神科药物的用法这样子，嗯，安全用法这样。
应该是说，我觉得精神科的药其实很多人会有一个迷思啊，就是觉得说好像精神科的药跟其他的药很不一样。我觉得是因为大家会觉得好像有一些跟成瘾啊，好像用了以后会有一种戒不掉那种感觉。其实我们门诊也一天到晚都会被问这个问题、哦、或者是我的 IG 也很常被问这个问题。
真的吗？
对
对，因为年轻人现在其实他们蛮懂的，甚至知道那些药名，然后大家会主动的去甚至去 naming 说 我要你开这个药或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
对对对。那我们妈妈族群我觉得可能还不到知道那个药名、嗯、但是只是很大概的觉得说哦，我好像一旦要走进精神科我就是要接受这些东西，他就最前面的他就已经无法。
我会说齁，精神科的药其实跟其他的药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就像你血压稍微高一点的时候你会去挑一个高血压的药，
对，
或者是你血糖稍微 比较不稳定的时候，嗯，那你经过内科医师的评估，你可能会去调一些高
血
糖
的
药等等类似这样子。那你说血糖的药会不会要吃一辈子？其实比方说你生活的状况稍微调试一下，或者是你去做一些运动啊，然后把你的整个状态调整回来之后，其实有一些药也是可以慢慢的去做调整的。
会减药哦，
对，会
减药，在医嘱之下是减药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
所以不会真的有什么依赖性这种东西。
如果你是说成瘾性的话，精神科药也不是所有的药都一定有成瘾性。对，成瘾性的意思是说你的身体会变成是有一点点依赖，那你在没有使用的时候变成是会有不舒服的感觉，然后或者是你会越用越多，然后比原本的用的更多，导致就是感觉你好像变成比原本的更需要它，有种一去不复返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刚刚意思是说还是可能有某些药物有这样？
应该是说本来精神科医师在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专业就是我们对这些药物是最了解的，那怎么样去使用最安全，其实都是跟医师咨询了以后可以得到
依照你的状况，
依照你的状况去最适合你的一个治疗的计划嘛。那一般像抗忧郁剂啊这些的话其实是没有的，对。那我们常常说的比方说镇定安眠药，比方睡前使用的那些镇定安眠药，那些其实很多也都是在你生活有调整之后，因为我们做的治疗绝对不是只有药物而已。
对，
我们会说药物是一个，我自己很爱用什么打结来比喻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打结，
来来来
来说，
就是我们人的状态就像是一条线。
对，
那你最顺利的时候可能是一条直线，你很漂亮，然后你就是想事情啊都没有什么问题。
对，
好，那你精神状态可能就是比方说你线打结了，那线打结的状况之下，你需要做的事情是你慢慢把那个结给松掉，回到原本的样子，但是那一条线其实都还是存在的，就是你要找到一些方法去把它解开，但是当你的结在打到太紧的时候，
靠自己没办法
死结嘛，死结的状况怎么样呢？你有可能会越结越紧，
对，
那或者是你也不能硬扯，
会整个断掉，
会整个断掉，对，所以我们使用药物有一点像是把那个结从死结的状况变得比较松一点点，
让它稍微好像有些空隙，
让它有点空隙，
然后我们要解的时候，
那么我们其实在诊间或者是用其他的方法去治疗，包含諮商啊心理治疗啊，或者是谈比较多人跟人之间关系的一些议题，然后去引导大家去做思考和压力调试的时候，就比较能够有方法可以处理，那当这些东西处理掉了的时候，药自然就减下来了。对，所以有一点像是我们争取一点点时间，然后或者是说让我们每一个人回到一个比较容易去做跟医师做谈话，或者是做更多的一些思考的一个过程。好，那你说药物有没有一定是要吃多久？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会跟医生去做讨论。
用这个药物不会帮你解决你人身上的问题，
没错，
它只是让你可能睡得比较好，让你头脑有一些弹性，不是药物直接帮你头脑有方法或者是有弹性，而是那个药物就等于是让你比较松，
就让你有一些余裕开始正常的，
有一些弹性，
恢复到一个可以思考
可以接受别人的意见的时候。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紧绷的时候听不进去嘛，对不对？
没错，
我们上一个录音就说大家都会说我没有生气，老公激怒你的时候我没有生气，然后老公讲什么都听不进去这样子。
对，我们真的要相信一件事情，我常常跟就是所有来看诊的人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那个脑部的那个运作模式啊，无时无刻它是长不一样的啊，
那个脑波或者是脑的状态，
对，就是我们讲说同一个讯息进来，每一个时刻你做出的反应会不一样，
就是同样一个讯息在你很紧张的时候进来，跟在你很喝杯红酒之后进来，
对，
你对他的判断，你对他的感觉，你对他的解法等等的都会，
你的判断会不一样，
所以 我要不要举个例子，我刚想到比如说老公回来说老婆你吃饱了吗，那如果你今天已经育儿超级累，你就会觉得这句话是不是在挑衅我，
没错、
啊、
你有看到我有时间吃饭吗，就很生气。但如果今天你的状态很好、嗯、老公老婆你吃饱了吗，你想说是他想要跟我一起吃饭吗，
没
卖
哦，对，这样子的意思，对，没错。
所以是不是所以意思是说，如果当我的状态非常的糟的时候、嗯、我整个生活全部都会不顺，就是打了这么多节的时候，
对，不要再靠自己了，
对，而且你会引战更多的纷争跟更多的压力，
对，你会觉得同样的话你就觉得别人跟你讲的都很尖锐，都是来那个
都针对你，
然后就把所有的
大家都对你不好，
对，你们都弄不要做，都是我这条路才可行，这样子、
然后你会进入一个就是思考有点打结的状况，或者是你思考是走入死胡同的那种状况，
很钻牛角尖，
很钻牛角尖，对、嗯、那也不是你的错，那就是当压力太大，或者是你的、那个状态其实就
睡眠太少啊等等，
对，你的状态就会变成一个不是你平常的状态、嗯、那个状态是可能会持续的，嗯，当持续太久的时候，其实它就会长期影响到你整个人的就生活的
或是身边的人关系，
对对，人跟人的关系会、
处理事情的效率
长期会有一些、
嗯、
对对对、嗯、那个也不是每个人自己会想要的，嗯，对，但是在那个状态之下，其实你很容易去掉入那个就是不可
那个迷思、
那个迷思，
对，
对，所以药物或者是说看精神科这件事情，嗯，其实主要是要帮忙去处理这个东西，
对，
然后最后就是你在那个结比较松的状况之下，你就可以自己去把那个结拉成一条直线。
嗯，所以通常因为我们其实一般人不太知道说像精神科或者是所谓心理諮商，你们会安排这个人会去做这一连串，还是说啊，对，因为很多人就
你想问
觉得说、
啊、我
到底
要挂
哪一科，然后我对我要选、啊、我要去精神科还是我要去諮
商
还是我要哦，就已经先烦了、啊、对一般人有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吗，
你的问题有一点像是就是我在有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应该先去找谁，
对对 对， 对， 对，
是这样吗，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一般现在会直接第一线接触的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心理师、嗯、然后精神科医师嘛、嗯、然后心理师的话又分临床心理师、諮商心理师等等的、嗯、然后如果以大家的主观观点可能又分就是在诊所的或者是 在哪里
的，
在治疗所的
什么 的
对对对、嗯嗯、如果你是觉得你状态不好的话，
对，
先去找谁都是可以的，
OK，
对，因为其实我们的专业都有训练，就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可以 refer 给什么样的专业去做一个互相转介的动作，
嗯， OK，
嘿，那如果说真的一下子是搞不太清楚的，那其实任何的压力再小的其实精神科的门诊都是有在做处理，嗯，好，那外面也有很多的心理諮商所，好，那其实那个也是可以先去做预约然后去看一下，对，那、啊、当然就是说一下子没有头绪的话、嗯、我会直接说那不然就在精神科或身心科看一看，嗯，对，
应该说就是当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的话，嗯，那你不管去找心理师或者是挂身心科，只要你愿意开启一步
就开始，就是
开始让专业进到你的身边去帮助你的时候、yeah. 其实就可以分流，
就是、
欸、也不能说分流啦，
就会有人告诉你一些更专业的资讯，
对
OK，
对对，
因为你知道我们一般人我们的二分法都会是说比如说你要不要吃药、嗯、你要是想愿意吃药就去挂精神科，
对，
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
然后啊，如果不愿意吃药那不然你先去试试看諮商，然后但又有人就会觉得说可是諮商好慢哦，就是好像花很多次很多时间很贵，
对对对，
然后你就会有经济上的考量时间上的考量，所以你就会觉得那不然我回去吃药好了，你知道我们的回路就这么简单，
就是要钱不要钱，
其实很多人会把它有点二分法
对，所以我才会觉得
不要加油啊，是不要加油啊，
对，
而且妈妈群组里面就会觉得不行我要一个快又有效的方法
我们的判断就是依照这么你知道没有根据的一个判断这样，但是想要听听你们的，如果说比如说刚刚我讲就是一个人他已经就是很忧郁，然后每天就是一直觉得我都在生气，然后我怎么样的时候我应该对，就是两个都可以，还是说去諮商，因为我们也比较担心说哎、欸，那会不会我走到諮商然后我要諮了10次20次，嗯，他可能还并不一定会 请我去精神科，对，或者说他可能还是觉得说哦，没关系，我们就继续谈戏团，然后你就会觉得那到底什么时候我要去精神科，然后去精神科之后可能也不一定，可能医生就说哎，我开药给你，那你很回去吃吃看、
啊、简单说就是一般人也会担心说哈，他会不会为了要赚我这个钱所以就一直不把我转
钱一直把我放在一直把我放在天宇的手上，
干不可怜，
对啊，
就是我们会针对每个人的状态去做比较适合的判断、那因为精神科医师其实本身都有在做心理治疗、或者是我们整间其实都有在做一些基本的心理治疗、对，所以如果纯就心理治疗或諮商的这个部分的话，其实精神科医师在整间会做一些相对应的协助，那但是如果说是比较长期的，因为标准的那种心理治疗其实都是要一个 session 一个 session 一个 session 就是要大概50分钟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然后可能都要线性的话，
对，
大概8次12次这样子，我觉得大家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也不是错误的概念、就是諮商的确是要线性要够久它才会有一定的效果、因为前面几次可能都在你在澄清自己
的
对
对 对
澄清，然后自己了解自己、然后在諮商师的引导之下，如果说一下子没有那么多你觉得你的时间啊精力、或者是你对这个东西没有到觉得说好像自己进去就一定要做到什么样子的话，精神科的门诊或者是你看是有一些精神科医生他本身心理治疗专业，你觉得适合的你可以去先去门诊然后跟那个医师讨论看看，所以可以做一下挑选。
但我这样子说好了啦，因为精神科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视讨论，不管是专业之间的讨论或者是跟个案之间的讨论啊、大家是一个就是非常重视沟通，然后各专业之间的沟通跟个案之间的沟通的一个专业，它比较不像是大家想象中的去看感冒啊，你这都是
对，因为其实对这种东西我们就会很怕有很多比较主观的一些，或者是
但是在不管是在精神科医师或者是心理师的专业养成当中，他们都累积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经验，而且他们也蛮重视专业之间的转介。比如说好，我们今天就去那个心理治疗所好了，当他看到一些 sign 的时候，我不能告诉你是什么 sign， 因为我不是
不能下诊断，对对对，或者是下判断，
因为我不是心理师，
对 OK 懂懂
对，当他看到一些 sign， 他可能会觉得这些个案可能会需要一些药物的协助，或者是需要更多的专业一起来帮助你的时候，他就会去转介给精神科医师。
没错，
那在精神科医师这一端判断他的状况可能在急性期在这边已经稍微稳定了，然后可能需要更细致或是更长久的时间来处理一些状况的时候，那精神科医师也会转介到心理师那边去，但是也不是从此以后我就跟你一刀两断、河水不犯井水这样子，他还是会请个案就是定期还是要回到精神科门诊让医师 follow， 就是我觉得整个精神科的跟个案的关系上面处理上面是一个比较细致绵长的，他比较不会说啊，我感冒好了就没了、这样子、对，
懂，
你真的要去争执一个说我要在什么点、流了鼻血之后就一定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在这个状况之下比较难回答的。
好，但是你刚刚又给了一个名词急性期，因为对于一般人我跟你讲我们也不懂就是 我现在听起来我自己做一个就是帮观众做一个现在的一个小结论，是不是其实有时候是药物跟諮商当然就是相辅相成，就是不同的介入去协助你的资源，那只是说什么叫做急性期，或者说什么时候我会自己要有一些警觉我需要专业的协助，还是说我只是这几天比较水逆然后过得比较不顺那就我就多睡一点，然后我就多叫一些 Uber 不要自己煮饭，就是等等的自己生活调整我就可以过来，还是说哪些的表示说哎，我真的其实应该要去寻求协助。
我们一般会说如果你觉得你的状态跟平常的你有一点不太一样，这个平常的你呢
很失觉察，
这个当然你也要有，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平常我是怎样，
就比方说这很多层面，包含你的情绪比较容易生气
易怒的时候
比平常容易生气，比方说平常偶尔就遇到那种状况，就是这件事情好像就我以前听到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嗯哼，但是今天听到特别不会送
然后这种频率
好像又有点
高，最近比较
高， 好，这是一种。Okay, 嗯，要不然的话就是影响到你的睡眠，会影响到你吃饭的食欲啊。嗯，那或者是
疯狂想买东西。
对，你就做了一下好像平常的你不太会做的事情、或者是你的整个情绪状态跟平常不太一样的时候都可以。
刚刚讲到睡眠跟食欲，就是睡眠是包含说我就是睡不好，
睡不
着，
睡太多，太早睡、太晚睡，其实都可以，就是跟你平常睡眠的状态不太一样、睡不饱、都可以。
OK， 然后你说吃东西也是，就是我觉得暴食或者是不想吃都是有可能。
都是啊，都是。
OK， 这一些就有可能是一个讯号。
其实到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主观觉得压力大、你快 hold 不住了，这些也都可以。
我觉得我最近真的很糟糕，我最近真的是就是像上个月我那个水逆到爆炸。
对，你上个月到底是怎么
就水逆啊？
我们有录一集，我们有录一集在讲这件事情。
对，我上个月真的是各种
各种水逆，
就真的会崩溃到就是如果在像在上一个月这样发生这么多的事情，我真的会突然有一天然后就觉得我好像生无可恋，
来放松训练好没有。
也不是说生无可恋，你觉得你自己在一步我可能就会做出一些什么冲动行为的时候，可能对我的小孩或者对或者是我有可能没来由的哭泣啊或者怎么样，这是一个外在可以觉察的事情。我知道我真的事情很多，而且我快要 hold 不住了时候、
okay.
或许也可以试着就往、身心科求助。
其实我最近越来越有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说我觉得预防医学这个东西应该往精神科走，就是亚健康。这会不会讲得太深？但总之呢，
不会，非常好。
就是你觉得你的状况
需要被保养一下，
需要被保养一下的时候，没错，你讲得非常的好。
保养，
你需要被保养一下。你需要就是针对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去找精神科、身心科，好，任何的专业，
或者是心理
去做一些讨论。
医师不会觉得我很奇怪吗？
不会啊，为什么会？
那你们起手是会说你怎么了？会这样问吗？
我会说什么啊？我会说，
对啊，你的第一句会
说
什么？
具体的都
可以问吗？
我最近在儿心，所以看小朋友现在比较多，
你
说嗨，所以我现在通常第一句是说你叫什么名字。
没有，因为我刚刚会问这个是，我很怕我就是你说保养对不对？我
懂你
的意思。我继续说，不好意思，我觉得保养一下我身心灵。那医生可能有时候是傻小，
应该
可能
你不要那么 controlling， 一直预设医师 diss 你。
就是我意思说，我们一般人其实超不会具体的去表述，像你刚刚讲的那些东西，我觉得一般人没有想到，比如说
是啦，
没来由的落泪这一句话哦，我不会觉得那是一个我应该要告诉
医生
的
事情
一件事。我可能就是说啊，我最近就是心情不好，但是可能我就是
比较烦躁一点，
心情不好可以啊，因为我们受的训练里面就是你任何一个主诉丢出来，我们都会帮你做就是抽丝剥茧的动作、所以你只要讲得出一句话就可以了。
你不讲话应该
也可以，而且我们其实也你不讲话也可以，
也是一个很重
要的问题。不
讲
话也可以，
各种都是。
对 对, 對，你就是你人只要走进来，我们就会开始用我们的脑袋里面的所有的知识来帮助你，所以你人只要走进来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有很多人走进来其实就是先不讲话，
对，
好，那我们就会帮忙。
Okay.
所以你没有一定要讲什么，
因为我们社群里面很多就是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爸爸妈妈们，非常高，
是不是不用这么高，真的，
就是他们会非常严格的管理自己吐露出来的任何东西，所以就会像 Michelle 刚刚问的，他们会想要知道说，今天我进入身心科诊间，我到底会遭受到什么样的对待？
遭受，
遭受，
遭受这个。
我跟你讲，他们是用遭，就是我们这些优秀的推进社会进步的力量，他们会觉得
越描越，
他们会觉得说进到身心科诊间，
就是我们不想被 judge， 我们也不想让人家觉得说你今天就是。你就是很糟糕，
因为
你
要
才来
精神科大门，就是
比如说哦，你要来跟我承认你有问题的是吗 ？OK， 好，我来听。
没有，他们没有，他们应该不是这种，他们
没有，因为我跟这是认真，我觉得因为看其他生理科的，其他什么肠胃什么，你就感冒，对不对？医生你会觉得啊，那你最近怎样？那我就说我咳嗽几次啊，然后我就多难过。可是精神科就是从小我们就没有人告诉我这个情境，我进去之后
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然后我需要揭露到什么程度，然后很多人
我要一开始就是跟你讲说我
精神科
就可以细数我的所有生活的事情，还是要怎样？
应该是说就是你想揭露到多少就揭露到多少，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我就是这样
真心诚意吗？
真心诚意啊。
OK， 所以如果 我并没有准备好要跟你讲一堆我最深层的一些，
你只要准备好两条腿走进来那就可以了。其他不用准备。
OK，
我们
因为我觉得揭露这件事也是很多人的点。因为有的人会觉得说光揭露我 想就是一个非常耗能量的事情，是就是我还要跟你
我懂，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好像我走进去我就要把那些很多事情全部都要讲完。
对，
但实际上是其实你讲多少就讲多少，然后实际上也是、就是你看一次其实也讲不了多少啊。
对啊，
嗯、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那我到底要
我讲这样够吗？
对，
我讲这样够吗？你这样就要给我要你这样就要给我收400块？
没有没有，就是说我讲太少，我觉得你真的有懂吗？你真的有 get 到、哦、你真的有开给我适合的药吗、
哦、
然后我讲太多我就会觉得说我是废话太多，
我是不是讲的太多？
其实这都不重点，
其实都不重点。我觉得这是大家对自己的既定的形象有一个想法，觉得别人会怎么看自己吧。不然的话其实你就是进去然后你想干嘛你就干嘛，然后医师就会帮你。
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很应该是在医师族群里面最 free 的一个，你知道吗？
真的吗？所以就是
你怎么样都可以是吗？
大多数的精神科医师应该是这样吧。对
对，应该是说就是不用预设你进去一定要做到什么，或者是一定不能做到什么，或者是你预设你进去要接受到什么样的不管是治疗或者是会谈的内容等等的，本来就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
所以你们看诊时间大概要多久？你说我们看那个其他都是一分钟耶、欸、生理的科都很快、啊、
但本来就每个科的性质不一样，我们一定是会先简单的先了解就是需求嘛，对不
对？
然后就是然后假设进来的人刚开始不讲话，就是我们会帮忙问嘛、一定是这样子。就我们不太可能说你不要开药我们灌药给你吃，或者是你就是一定要
灌药给你
就
Okay,
你懂，
所以
你懂意思，
还是会有一个，
当然是会有一个
磨合的，
一定会有一个磨合，
就是、你的期待是什么？
了解期待，然后同理的一个
过程，
对的一个过程。
哦、嗯 ，OK，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最重要的嘛，
嗯，
这个东西最重要也是就是一定要完成的一个过程啊。嗯、
所以说我跟你，我一进来我就坐下，我说我不想开药，我不想吃药、
啊，
那你可以给我什么？
我就会说，
那你今天进来干嘛？这是我没有受过任何精神，
对，你这样应该不是吧？
对不起大家，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
这样，我要听
没有，你比方说，就有一个人进来，然后就说：“医师，我今天不想拿药嘛，对不对？”
对，我
那他看他是怎么样嘛？他比方说是第一次来嘛，对不对？那我就说，那你进来一定有一些你想讲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让大家自己进来了以后就先自发嘛。那自发就是最自然的状态，他最舒服的状态。
对，
他想讲什么就讲什么，那我们就会从他这个自发的方向去
一起去找。
对，一起去找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忙。
嗯，哦，
没错。
但不是每个精神科医师都是讲这句话，他们有个人的
风
格，
有的人可能就比较轻松幽默，有的人可能比较暖和，
对，
有的可能是温暖型的，有的人是爸爸型的，
有人长辈型的。
对对 对，
你是每讲一句话就脑袋里面浮出一个精神科医师。
可是我懂我懂，没有，因为这种人设你知道我们都会很，
你不要这样子想人设，我跟你讲，我们这样多年看下来呢，就是比如说台大精神科它不会只有某一种类型的医师。
其实我觉得精神科的特点是这样子，也是需要这样子，精神科它有一个就是你还是会有一个 feel，
对，
就跟这人对不对谈
嘛。 你还是会有一点点那个 feel， 当然内外科你也会有那个 feel， 就是这个医生我不想给他看糖尿病。
有
你还是会有，但是精神科
跟你讲，妇产科的时候他就是很喜欢被骂，所以他就找那种会骂人的医生。
对啊，就是偏 S 的跟偏 M 的 会找不一样的医生。
然后我就是完全是找那种 都跟我说你胖没关系，然后怎么样都没关系，你开心就好那种。
对，就像我就是去找李健男，然后他每次骂完之后
他很 M，
然后我就
很 M，
哦好，
你就 get 到，
对，你就 get 到说啊好，我进去出来三分钟就是我没有什么事，因为他就骂过我说，
他每次是不是骂你什么体重我都要骂，
胖太多啦。然后但是后来就是讲说，如果呢你进去出来三分钟，就是表示你这次产检没有什么问题这样。
好，
然后我就是 M 啦，然后他就是经不起人家说啦，
我完全不行，完全不能说我就变胖嘛。老医生说，哦，这数字可能写错咯。还好啦，还好啦，你今天是不是吃完晚餐才来啦？对，要这样跟我那边拉咧。对，
大家都会自己找到那个 feel 的。
OK， 好，其实也不要说我看一次经验不太
对，回归来说是这个意思，回归来说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本来就那个 feel 也是很重要。精神科上面我觉得 当然还是有比内外科那种是还是再多一点点这种感觉在里面。嗯，所以这个医师跟你对谈，他有时候就是一个你觉得适合你或不适合你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讲的很对啊，就是你觉得这个医师整个看的过程风格你觉得哦好像不是很对盘的话，并不代表你不适合再去看下一个精神科医师。嗯嗯啊，那咨商师也是一样的。嗯，因为这个每个人都会有带一些自己的风格在里面。那本来这种东西因为它跟人性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很有关系的。那我刚刚是讲了一个绕口令是不是？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是你在寻找的不管是找咨商师的过程或者在寻找精神科医师的过程当中，你发现这个人不适合你，对自己也是一种更深层的认识。
没错，
然后就找伴侣一样嘛。对，分手也是好的啦，
分手也是好的嘛，交往10年分手，然后就3个月就结婚。
對對對，好，懂，
一辈子。
好，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先拉回来聊。我们药物都还没有好好聊，找好一个好的医生，我跟他对盘了。
是，
然后呢，他可能有一些治疗计划，然后他开了一些药。然后呢，就很多人就进到下一个阶段，就是我要一直配合的持续的吃吗？还是我自己感觉已经不错了，我就自己调整？还是说好像吃了这个药我觉得不好，那是代表我就要马上换医生，还是我要怎么样？对，这个中间的
过程我该怎么办？
先说药物好了。药物的话当然就对药物最了解还是医师嘛。所以我们常常会遇到有一些人是说，哦，我觉得这个药不好。那我的 IG 其实有一些人会丢一些问题是说，我觉得什么什么药不好，那我应该停吗什么的。那其实我都会回给他们说，其实最了解他跟这个药之间的关系的还是他的医师。
有在看你跟他的医师，
有在看本人的医师。对，因为他其实很多层面，就是比方说他讲一些些他为什么不喜欢或者是不适合这个药，但是其实那绝对不是全面的东西，所以还是原本的医师最了解。所以你觉得这个药不适合你的时候，通常还是回到原本的医师为什么开这个药，那这个东西它原本的那个效果或者是原本预计达成的事情有没有达成。对，那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只有原本的医师才会知道。
所以药物有可能它有它阶段性的任务。
当然是有啊。
欸，这个解释一下，这个解释一下，
就是阶段性
的什么叫做阶段性的任务。
阶段性的任务就有一点像，其实我刚刚打结的那个意思是有一点像啦，就是说它会帮助你把你心里面已经卡死的某几些状态，就是拉的比较松一点，让你比较好去接受或者是做一些调整。所以这些药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它绝对也不是一定是长什么样子，就是长期的这样子使用，通常都是医师会针对每个人的现在的状态去做调整。
假设就是上一集有讲过嘛，我那个长辈过世嘛，那如果我现在就是处在一个就是因为非常思念长辈，然后就是睡不着，很悲伤啊，然后夜不成寐啊，然后一直哭啊，然后每个很
都想事情就变得越来越负面。
对，然后在处理这个后事的过程当中，然后我就常常跟这些亲戚朋友就是有很多的吵架啊什么的，然后因为睡眠不足或者怎么样，所以很变得很尖锐，跟原本的我就很不一样。那如果这时候我进到诊间的话，那医师可会开一个阶段性任务的药，帮助你睡得好一点，或者是帮助你放松一点，然后我再
比较有弹性去处理自己生活上面遇到的一些困难，
也比较愿意放手跟别人一起合作处理这个后事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因为当你放手跟别人合作去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的 loading 就会变少，那我当下的身心状况就改变了。或许我们就可以称这个药物的阶段性任务可能就达成。
可是 我觉得我要问的点比较像是阶段性的意思，就表示说它一定会有一个停止的点，或者说它一定会有比如说什么急性期或非急性期你们用的药可能会不一样，或者说哪些药可能会有一些先后，或者是一些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去有比较具象的去理解说，其实不像我，因为我们一般都用什么感冒这种症状药来讲嘛，就是流鼻涕就是一个到底啊，就不流了，就
不流了
就
可以
没有要
吃
了嘛。对，那可是什么叫精神科有一种什么所谓阶段性
的精神科的药，其实种类非常的多。然后它也有长期的，然后也有短期的。那长期的比方说大部分的抗忧郁剂，我们都说你可能长期使用，每天使用，然后规律大概到2到3个礼拜才会是最稳定的，就是每个人对这个药物的反应的状态。
所以它不是立即的，
对，有一部分的药是这样子、okay. 缓慢而长期而稳定是要长期才会累积起来的。
OK，
那这种的药我们就是我常常会说哦，你先帮你打个底。
就是要这样讲
打底啊！我们先把那个底给打好哦、就像你的状态可能是每天的生活的状态可能是压力是一阵一阵一阵的嘛，
对，
但是你会需要一个长期去稳定你的情绪的东西，那、哦、那种药不是只有抗忧郁几种而已、嗯嗯、那当然种类是不少，那但是我们会利用这些东西去让你的状态慢慢的回到一个比较稳定，嗯，好，然后比较可以去就是底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哦、
医生我可以类比一个东西吗？就比如说我小孩过敏很严重，所以他就会长期吃那个圣克明，就是他也是每天睡觉前就是吃一点，但他就可以让他的身体对于过敏的那个反应保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哦，对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医生就会说，因为比如说最近就是一个过敏好发的季节、嗯、那他就会先让他就是有点像就是说你一旦预防就是有一点症状你就吃这个让他稳定，不要他爆发起来之后你就很难把他拉下来，
对，
所以是类似的这个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这个、OK, okay
对，那因为大部分精神科的药尤其是这种中长期使用的、嗯、那都是调整一些脑内的化学物质啊，或者是、嗯、有些人会说是脑内分泌、嗯啊、就是大家可能听过一些血清素啊、嗯、然后多巴胺等等的、嗯、那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小小的脑袋会卡住但大部分人不会发现自己卡住的那个点、
嗯、
就是大家会觉得精神科很像不是生理疾病，
对，
就
会觉得它是一个心理，
它是一个我的，对对，它就是一个纯我的脑袋里的原，就是我的想什么，然后所以我要怎么会有办法控制我想什么呢？
对，哇，
你这个是什么魔药？
对，就是
控制我的思考，
对，然后反过来变成说
我的思想怎么可能？
哎、啊，我挤掉油啊，然后可以控制我，那我是不是变成不是我自己？
对，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想法啦，
对,
对，那我觉得你不一定要说是迷思，它就是一个普遍大众很合理会去这样子想、嗯、
但是其实它本来
但是它本身、
就是、
对精神科的所有用药都是有生理基础的，所谓生理基础就是你的状态其实是跟你的生理身体是息息相关，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些脑内分泌的化学物质、嗯、所以你在状况很不好，我刚刚讲打死结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是代表你脑内的内分泌刚刚讲的那些部分其实是有不平衡的状况，
嗯，哦，有多有少的时候，
对，
所以是真的在数据上就是
是
是
可以有分别的，
没错、哦 okay、或者是其实很多种研究的方法都是可以看得出来、嗯、那比方说脑影像的研究啊等等的、嗯
okay、
都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嗯、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生理基础在上面，嗯，那所以就是可以知道了，就是说哦，他是在一个非常忧郁的状态，其实忧郁症的时候、嗯、那就回归来就是说、哦、有些人会说什么是不是你自己什么
对啊想太多、啊、
想太多啊干嘛啊，那为什么我一颗药可以
看开一点、啊、
为什么去吃个药就有办法不需要想太多嘞？这样子、嗯啊、那其实那是有生理基础在上面、嗯、那如果是这样子想的话大部分人就会知道说啊，这个东西其实跟、哦、我糖尿病然后这个数字血糖太高
okay,、
嗯、然后需要一些药物来帮忙是一样的东西、嗯、
okay, 所以我觉得你这样刚有回答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大家会觉得用药是如果让我笨跟钝掉、哦、其实不是等号，因为你刚刚讲如果你是缺少什么而去补充、嗯嗯，就不是说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看电影或影集就是觉得哦好像被关进去之后精神病患然后要吃一些药让他每天就是昏沉然后什么都无法想无法判断，那这样子等于好像把他关机之后就是不会这么激动，这样其实也就是不是不是这样子去想，因为很多人就很害怕说我吃了安眠药我就会一整天都
昏昏沉沉、
啊、我吃了精神就是抗忧郁或什么药
人家说都会
怎么样，对，我就会整天都不知道、嗯、我只要不知道要去想什么我就好像不会忧郁，是这样子吗？这样子
回归到一个原本的点，就是大家对这些药都有一些预设感觉好像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大家都看
看影集、啊、
看影集看电影会有很多幻想、
欸
而且很多影集可能是30年前知道吗我们看到被电击然后灌药然后怎么之类的，
是是是是，我精神科本来就我觉得这个时代啦 以前相对神秘，然后现在就是大家渐渐要开始有点就揭开了面纱。
对，
那在揭开的过程当中，大家就会有很多自己的想象。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那觉得这是正常的，就大家会希望多一点相关的知识，我觉得非常好啊。
而且那种生理的那种药物下去，就是纯纯生理的那种状况之下，你那个药物下去。
蛮有用的。
我刚刚讲那些一般民众的担心，说我吃安眠药，
你如果
一整
天
会
昏沉，
对，
不是你如果真的吃了什么药、
这个，
那你就跟医生讲说我会昏，然后就帮你调啊，对，是这样。
所以可能这还是有可能调到一个好的状态，适当的状态就是你在该清醒的时候，你会
本来就应该要这样、
啊，就是一定要调成这样子啊。药物当然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那个影响就是。没有什么药是完全不没有副作用的嘛，那那些东西都是要跟医生讨论、嗯、然后让医生来帮你做调整。
就是再回到前面讲的，其实精神科是一个非常重视讨论，
没错，
你跟医师之间
feedback，
对，你吃的这个药有什么感觉、
嗯、
你这次开了药，然后我下次回诊，然后我就跟你讲说我 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感觉，然后通常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出现。
嗯，而且你在讲那个白天昏的话，其实大部分的人提出问题可能是在讲睡前安眠药。
嗯，
你说我睡前吃了一个什么药，然后隔天早上起来还在马赛，然后走路会跌倒嘛，对不
对？
啊，有一点是这样子嘛。如果纯就安眠药来说的话，其实它的长效型、短效型是差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会看每个人需要的状态，然后去做调整。真的短效的是隔天绝对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
嗯、
但是有些人他就是睡眠状态是需要一些中长效的药物，那我们就会去做调整，然后再跟个案去做讨论，就是每个人的状态就是不一样，
会很细致。你不能说我谁谁谁用了，我朋友用了这样子，然后我怎样，
我也要买这个药，我也要吃它。
我觉得我朋友用的那个很好、欸、我可不可以跟他拿一颗来吃啊，医师？
对啊对啊，
可以吗？
不行啊。
懂，我懂。因为所以你一直说，因为你刚刚讲那些内分泌的问题，所以每个人的机转不一样，或者我对于这个药物的程度，就是说它会影响我的这个效果的快慢什么，这些都是有个人化的差异，所以你要跟医生做讨论、
啊啊、
才会找到你最好的那个适当的人。
要把医生当成你的伙伴、
啊、
是
okay, okay, okay.
一起合作来处理这些事情，
没问题。
Okay, 所以其实这个用药其实是非常的丰富，然后非常的多样化，我觉得这也是很
个人化，
对，
非常个人化。
不是我们想象就是什么病就是这个药，什么病就是这个药，不是
就是你们家圣克名义可以借我一罐。
我
们出去玩的时候就会这样，我忘记带圣克名义、你的圣克名义借我，
鼻喷剂不就那几个吗，心流什么就是都是那几个、啊、
借我们一颗。
我们的想象就是这样，
对，一般人的想象大概就会觉得这样，就是说啊，都一样流鼻涕，哎，借喝一下或者怎样。可是精神科药物或者是安眠药物很个人化。
好，我要为了帮大家科普，就是刚刚讲长效短效，你们可以也是简单说一下嘛、哦、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也不太懂这个
长效短效。
对对对，
快速简单讲的话，那个安眠药、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当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 BZD， 它反正就是一种镇静型的安眠药。
嗯，
也有分不是 BZD 的，那就比方说史蒂诺斯，可能大家大部分人都有听过，前阵子新闻上面也讨论蛮多的。所以 BZD 这种药物的话，它本身也是结合在脑内的一些受体上面嘛、然后它接收到的受体就是我们讲一个叫做 GABA， 有些人吃保健食品可能会听到这个东西，它就是会让你、对脑部比较是神经比较冷静，它是一个比较是抑制型的，然后让你会比较 calm down 啊，放松啊。好，那但每一种就 BZD 又分非常非常多种、好，那所以它就是每一种药它有不同的长短效，它不同的在有些药就比较容易放松，有些药就比较容易入睡，有些药就是比较容易在处理神经上面的一些状况的时候比较好用等等的。所以
各有各的长处，
各有各在对的长处跟短处。所以就是也不是说只是什么长短效，
还是你只是想要问长效是多长、短效是多短？
不是不是，因为我也是很最近我才知道这个观念，就是说长效可能它可能是你刚刚讲长久而稳定，对，打底的、但是短效就是说我如果要一个它可以比较快达到那个效果，但它相对消失的
是
也快，
没错，
对，所以是这样的比喻是对的，
是这样的。
OK OK， 所以因为很多人就我觉得大家会不太理解，就是为什么就是长期吃，然后有的就是你有状况的时候吃、那很多人就是不太懂这个中间的
对，
或者说不能停。
不过我觉得可以
停了就不好。
不过我觉得可以稍微再多讲一些，是说刚刚讲的那个，比方说抗忧郁剂那种是打底，那个打底是以两三个礼拜为单位。然后你要每天吃，吃到两三个礼拜也不要随便停，然后才能看得到它的长期的效果了。
OK，
那回过头来刚刚讲安眠药的那个部分，那个通常镇静安眠药最长的也不会超过半天呢。
啊这么短？
对对对。
OK，
镇静就是我们讲 BGD 或者是非 BGD 的那一些比较是镇静安眠为主的药物。
对，所以长短可以差异到这么大，
那个药物的类型本身就不一样。药物类型本身就不一样。
okay，
那镇静安眠药的话，短效的就是很快就发生，然后也很快就会恢复。
对
对对，所以这些东西都要跟医师去做讨论，就是你在什么样状况的时候适合什么样的药。因为精神科的状态其实是很多，那忧郁啊焦虑啊它是长期的状态，那你需要打底。那有一些人比方说恐慌症，那恐慌症它是砰它就跑起来的，那你会需要短效的东西。所以每个人就是每个人的状况是不一样。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说 有没有人他就是治疗好他就是真的可以停药？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些就是 successful 的 case 告诉我们说，其实很多人在你们的经验当中他就是都是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然后他是这个 journey 长的样子是怎么样。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都会以为大部分的人都是要一直一直就这样下去，刚刚最早的
问题应该是说我一直不是很清楚，就大家一直觉得精神科的药物吃下去好像就会
一辈子
一辈子，对不对？
啊，可是高血压药跟心脏病药，
对啊，就是一辈子啊。
那吃了会怎么样？吃高血压药
无言以对，
对不 对啊？我爸糖尿病还不是一样，每天都还捡到剩一颗。像我爸糖尿病啊，我爸糖尿病最严重的时候就是你要那个吃药的频率是很高嘛，然后后来就是你要调整生活啊，调整饮食啊，你要调整作息啊，调整这些之后，然后注意饮食的状况之下，他可以减药减到一个很低的剂量，可是他还是要每多久就要回去抽，
就是回去再确定一下状况。
对，
那其实比方说以忧郁焦虑来说，的确是有一部分的人他会因为生活上面的压力而就是掉入一个跟他平常的状态很不一样的那种状态。那所以当药物帮助他把这些事情慢慢处理好，然后生活也调整到一个状态，然后他的那些压力也都变得比较少的时候，是的确有人比方说他本来需要吃安眠药或本来需要吃一些抗忧郁剂，然后之后是可以慢慢减下来的。对，这的确是有的，不少见啊。门诊还蛮多的。然后可能就是哦，看一阵子，然后调个药可能就是三个月可能半年吧。那状况比
较
好
了，
对，然后可能就是剩个一颗安眠药，然后就说你需要那天如果真的睡得不好的话，那你就再就调整一下这样子。然后后来慢慢的也就会在诊间就会跟我们讲说那个药我现在都没有在吃，然后家里面积很多。那可能就可以
把药拿回来，
就可以药就对啊。
把药拿回来回收。
把药，对
对
OK，
那就是啊，那我们就很开心，因为其实就是有进步，而且就之前的那些影响他的事情也都相对已经不是重要的事情了，
就是那个外在的因素可能已经解除了，然后也在可能在诊间跟医师有练习过一些调整生活的方式，或处理压力的方式，或者是处理这些事情的一个
不会再让你那么容易又打很多新的死结。
他可能
他解开了之后他又比较不容易打结的状态，他就慢慢的变一个平顺的线这样。
对对对，他习得新的技能可以去处理这些事情。让个人的能力批让个人的
做一下好好生活课程，
让你真的让个人的能力有提升之后，其实那个或者是你的那些任务的难度又变低的时候，其实
可是这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嘛。
对啊，然后
就
是
说你
是、啊、
你还是要先松动、
啊、
你才有办法靠你的什么意志力或其他的一些，
对对对对，
再去做一些好的改变。
是啊是啊，
对，
所以还是回头就是说啊，那个结是死结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协助，
你不要只是说靠自己说我要忍
忍耐
然后我要
坚忍不拔。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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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只是会越来越
我要靠自己挺过这个风雪，要像寒梅一样越人越开花。、啊、这个只有我这个年代懂了。
我懂我懂、
如果是用我怎么是今天这么爱比喻
好多比喻
啊，
很棒，
如果是用
需要比喻，
如果是用盆栽比喻的话，
盆栽耶，
就每个人都是一棵很美丽的树、然后从一棵小小的开始往上长，
对，
那么呢那一天风太大了折了枝、快要倒的时候，你需要的是几个人在旁边把你撑着啊，然后你就是需要几根杆子把你撑着嘛，
对，
那等到那个风雨过去了之后，你杆子就可以拿起来，
因价理论、
然后你也修复长好了嘛，
就修复然后就长好了、对，永远长的都是自己，永远往前走的都是自己，那我们在旁边是应该要帮忙大家长得更好的一群人，
帮忙扶助的暂时性的支架、
这有什么感人的 ending 啊，
因为精神科医师啊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存在。
哎、你这一集这个 ending 很扭转大家的观
念。不是啊，因为
哦是吗 ?Ashley 是这样子没有错。
对。
那、只是说就是。
大家的想象真的太多了。
大家想象太多了。
对啊，就是说啊每个人都会有风有雨然后花会掉到地上的时候嘛。
你说有点难接，我觉得有点难接，
太多了。
有花掉下去没有关系，精神科医师会帮你支撑住，然后让你再长出花来。
不是你这句很烂，可是我觉得你这比喻就是说，一直说很多事情都是暂时性的，就是它就是一个经过一个比较难的关卡。
是啊，是
那都不是你个人坏掉，你就遇到只是你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关卡，然后你现在没有余裕，没有这些能量去处理。
没错，
对，那你的帮助辅助啦，
对啊，
你受到束缚太多了，就
是、你可能忧郁，你可能焦虑，
你束缚太多，
你其实有能力，只是被结打住了，绑住
了，封印了。就你的状态不好的时候，不管大人小孩，就是你都没有办法好好在工作跟人际关系上施展，
对，因为很多很多爸爸妈妈也会担心，像 ADHD 的小朋友，
是啊，是啊，
对，吃那个药是不是就一辈子？那其实他如果有很好的能力，但是因为他这些状况，就是很容易注意力不足，阻碍了他的发展的话，
对，
封印他真正的能力的时候就很，
我们就是把封印解除了，
对，你们就是用药跟其他的。不管是会谈 会谈啊，他们没有、他是
会谈
的这个，然后你
也其实也没有一定要会谈了。
好了，各种的调整的建议
的专业协助的状况之下，然后帮助你的能力可以发挥的更好。其实你也是靠自己走过这一段，
对，
没错，
对，
这是很棒的那个，
真的不
是
你是
靠你自己，
你不是依赖，你
不
是
依赖
药物，那些药物
不是
只是帮你解开封印，
对对对对，
没错。
好了，今天非常谢谢林继宇医师来我们的节目上，大家一定要去追踪他的 IG， 不定时会分享很多于哥哥的读书心得，
啊、对，
他介绍很多好书，
我有介绍很多好书，然后也会针对很多常见的精神相关的问题上面会有一些、探讨，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卫教，教大家怎么去认识精神科。
那你什么时候要放身材照？
身材照的话，就是想大家想看。等一下，怎么变这样？
因为妈妈们在意的是这个。
而且我觉得
是我们要就是
回归 回归卫教正题，
是
没有，
我们该放的都放，我们该放的都放，
你也很跟时事哎、欸，
对啊，
所以我们可以来聊剧的那个吗？
当然可以啊，
所以模仿犯的、自恋型人格可以聊一集吗？
可以啊，可以啊。
好，
对对对对，这
我先走，你们
好，
录第二集这样，
可以啊，可以。
他很想要，我们现在还要继续录吗？这个
是
我们，
你现在可以剪 ending 了吗？
对，我们可以先 ending，
我们可以先 end 一下，好不好？
好，
那先等一下，我们要私下聊，所以跟观众先说声拜拜喽，
拜
拜。好，那这集呢，我个人就来业配一下。那之前三集大家应该有听过，我跟莉莉业配我们自己的书，还有线上课程。但是呢，因为5月26。书正式上市这个时间点呢，它其实是在最近的出版社才再次的跟我们就是做过确认。那之前呢，莉莉一直在口播中说的520预购呢，就是不会发生咯。 其实我们出书也是很要随波逐流的跟着出版社的一些策略啦，我们能控制的非常的少。那出版社其实是根据他们比如说在5月26跟其他的书或者他们在某个平台上会有一个大的这个联合的书展，那这个时候可以帮助你在最便宜的时间点买到这个莉莉跟胡旭章老师的新书，所以呢就是请大家一定要把握5月26号在各大平台博客来啊诚品金石堂 MOMO 啊你全部都可以买到就是莉莉的新书。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在6月11号松烟诚品台北松烟诚品我们就会举办这个签书会，莉莉非常的慎重还请了新蜜呢来帮莉莉还有我化妆，然后我很感谢她，就是甚至也帮我也化妆了。然后呢我们会再以这个高规格来接待大家，希望大家看到我们最好的一面。那当天呢其实我们也是非常想把它当成一个粉丝见面会啦，也不要讲粉丝，我觉得大家都是朋友，就是3年来从莉莉创立粉专然后我们创立 podcast 频道，各个阶段都是因为有你们我们才继续能撑下去所以当天如果你在台北或者是在北部有机会的话，或是可以带小孩来松烟走走来看看我们，那一天呢我们希望跟每一位在场的朋友都能够照相拥抱然后感谢你，你也是催生这一本书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而且呢其实大家还有一件事可以帮忙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在群组还有在粉专一直在呼吁的，就是你知道书在每个月出书的作者何其多，又加上非常多的翻译国外的书啊还有一些动漫书，所以呢我们的书其实非常容易呢就迷失在这个茫茫大海中。那唯一一个方法能让不认识我们的人也看到这本书，就是他必须要冲到博客来的排行榜前面那我们现在能做的呢就是呢点击这个博客来，这个我们放在资讯栏还有在粉专我们都有放这个博客来的这个连结，先让他点选这个预购请可订购时通知我的按钮，好，可订购时通知我的按钮，那你点击这个按钮就可以帮助博客来在这个系统运算上知道说有非常多人想要这本书，他会帮他放在这个预购的前几名，或者是说未来在新书上架的时候会帮我们做特别的一个好的栏位的推荐，所以呢这就是能够希望各位听众能够帮帮我们的事情。那上礼拜呢我跟莉莉也都到这个出版社去签新书，有200本幸运儿会这个得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亲笔签名，我跟胡旭章跟莉莉，很高兴莉莉跟胡旭章给我一个版位啦，我何其的这个荣幸可以在上面也签名。然后呢这个亲签版也是在博客来独家贩售，所以就如果你对于亲签版想要得到的话，你也可以就是直接在博客来这个下单咯。那还有一件事情呢要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的好好生活课程也是会在6月在书的上架的一两个礼拜之后，好好生活课程也会同步贩售。那大家在意的就是我们一直在节目中讲到这个很精美的疗愈卡牌77张疗愈卡牌还有这个发展里程的精心制作的这个海报加上各种的活动配套，这个都是要跟着线上课程一起贩售，所以大家也可以密切的注意我们你可以先买书不冲突，先买书看完书你觉得好好生活的这个概念，莉莉尤其最重要的是莉莉的这个家庭的生活价值生活目标都跟你能够有相符，你有共鸣，你再来考虑来购买我们这个知识浓度非常高的线上课程。那线上课程就有更多的这个实际的一些活动练习技巧示范再加上这个精美的卡牌，让你可以随时随地就是有我们陪伴你的感觉咯好，那最后我非常的感谢呢群组中的非常多的妈妈呢，在这个礼拜我有丢出一个问题啦，说希不希望大家会不会愿意我继续在节目上有一小段的冷消微，那我非常感谢有好多好多的妈妈都有在群组中鼓励我说，就是其实妈妈也是很想要听一些就是这样冷消微尤其一位妈妈还说就是也很喜欢听 Michelle 在卖膏药 对，就是业配的部分都是我要来帮莉莉卖一下东西，没办法，因为要我们的频道其实收入也不多，那大家也知道我最近应该很少听到业配了吧对，就是我们能够接的业配这个在下一集会讲啦，其实也我们的选的就是对于业配的这个选择也是蛮挑的，所以有时候常常就是因为理念或者是因为这个品质的痛调我们是没有办法接然后再加上我觉得莉莉也是一个就是非常她真的有非常多的坚持，然后也有非常多就是很好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对待自己人生对待自己的很多价值观的捍卫吧。那这个部分也是其实我们最近风风雨雨真的碰到了非常多的事，那在下一集我会多花一点时间来讲。那不过我觉得简言之就是今天上了这集这个精神科医师的分享，其实呢有听到这边的朋友应该都是铁粉了吧那我就来就是心情点滴一下，就是其实这一集也非常鼓励到我，在这两个月其实非常崩溃的状况下，我其实也在今天就是走进了这个身心科，然后跟精神科医师谈了一阵子，然后我真的觉得其实今天这个也是我家附近，我没有特别有去找什么名医之类的，但是真的跟这个体验是跟节目刚刚这个林医师讲到的是真的，就是精神科医师或者是你说精神科真的不会像我们想象的这么有距离，或者是他会一直逼你吃药，或者是让你有更多就是焦虑的状况。而我今天的经验是这位医师也是很温柔的接住了我，然后非常的就是细腻的讨论了我在生活上他能够如何帮助我长期短期，然后也很有耐心的叮咛如果我在就是使用药物或者是说在其他的这个治疗协助上面有什么样的感受，都一定要来随时，甚至他还说随时可以打电话来诊所反映，那或者是说算了随时回来挂号然后回来再讨论，他都觉得这是非常必要，他也觉得非常的能够实际上真的能够帮助到我一些比较细腻的做法。所以我今天就很感慨，我也踏出了这一步。那其实我的家里最近发生很多事，莉莉家也发生很多事情我唯一真的觉得感恩的就是还有做这个节目，然后这节目让我能有很多力量可以继续的在这三年把这三年从节目中学到的东西也都能用在我的生活上。谢谢大家在这个节目陪伴我们，我们会继续努力下去。Hello， 干嘛哽咽？好啦，谢谢大家。那我们下一集再跟莉莉先聊一下。我们下一集再见喽，拜拜。喜欢今天的这集吗？请记得帮我们订阅频道，这样就能每周自动收到新故事的通知喽。听完有心得，想跟我们直接聊一聊，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群，请你打开 LINE， 搜寻 OT 莉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群组喽。也欢迎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评分，让更多人能够搜寻到这个节目。你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专 OT 莉莉当妈妈，每周我们都会提供关于小孩发展、爸妈的情绪支持、各种心情点滴的文章哦。当然如果你自己有很棒的故事想分享给我们，也欢迎私讯投稿到我们的粉专，我们也会不定期念收到的粉丝心得，还有约粉丝来录节目哦。最后如果你觉得某一集你真的笑疯或哭得很痛快，请一定要分享这个节目给你的好朋友听，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做下去最大的动力。育儿的路上不孤单，有我们陪你，我们下周再见。